刚才上来之前奉命到台上要发呆30秒钟，我可能要调整录音带，不是我被吓得发呆的啊。那么这两天来已经有3个 surprise， 所以我发呆30秒钟也不为过。第一个 surprise 是昨天江光明牧师这么谦虚说我摆在后面是因为敬老尊贤，为了让我这个老人家在最后讲。第二个 surprise 是我还没有讲的信息居然已经成为遗产了。录音带都还没讲就变成遗产了。第三个 surprise 让我心里面大得安慰的是，我这两天因为我16个月没有来这里了，我发现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实在长进的太多太多，尤其是诗歌敬拜方面，我觉得你们的赞美非常非常的好。连这个萧平姊妹，我认为她是比较保守型的，今天下午居然也这么大胆这么释放的在那里在诗，还有弟兄姊妹的祷告，弟兄姊妹的侍奉，我在后面看见很多人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收桌子擦桌子抬椅子收垃圾，我进到男生厕所就发现有弟兄在那里擦水台，没有人注意到的，但是都有人在做这些事情，我看到我心里面就敬拜我的神。我觉得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断的成长，这说明这是神的祝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也感谢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他们实在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话在这里教导我们啊，也在这里劝诫我们，你不要把所有的恩典 take for granted 啊。今天在其实很多的地方各地的教会都有很多的缺乏，我16个月没有来，我发现很多新面孔。有哪些弟兄姊妹是我们这一次第一次见面的，请你们举手好吧。你看有一半啊，我们一出来几乎都是，我不能讲一半阵亡啊，一半被打发到外地去了，这个祝福的外流，很多人都换工作的到外地去了，所以我每一次来呢就是这个总是有一半的人新认识的，我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要讲到长大成熟。那德国有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成熟来得很慢，但是老化来得很快。我前年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有一个青年弟兄，他的父亲通过我，他很客气地问我，他说弟兄您50好几了。你要知道中国人问别人你讲几次，总是帮你减个10岁，对不对？你碰到70岁的人，你不会问他70好几，你一定问他60好几或50好几。那么他问我50好几是对我算客气的，其实我认为都不到50岁。那去年去呢，他们找我交通，那就是各地的领袖为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跟我交通，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说，老弟兄啊，不管你怎么做决定我们都听你的。然后我今年去到了一个地方去，我去完会我要从那个走道走出去，因为妈妈她的小孩子正好挡在路上，她就赶快冲过去，她说走开走开，不要挡到于爷爷的路吧。这完全应验了德国的谚语啊，成熟来得很慢，那个老化来得真快。因为这个时间过得很快，那也许你们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成熟，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感到成熟？因为我们老化得很快啊，所以我只用3分钟跟你们讲七个原因。第一个，如果我们不成熟，我们只能成为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人。神的恩典和祝福太丰富了，我们一辈子只吃奶太可惜了，一辈子只吃玛纳太可惜了。迦南地一切的土产都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在主面前长大成熟。要像希伯来书5章作者告诉我们的，成为那只能吃奶只能吃干粮的人。第二个，为什么需要长大成熟？以弗所书4章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动摇人的诡计，这异教之风在这里把树在这里摇摆不尽。 仇敌会来欺压，会来蒙骗我们。那第三个原因，我们为什么需要长大成熟？我们不成熟，神没有办法重用我们。所有旧约里面的祭司必须30岁才能供职。为什么？我需要一个成熟的生长，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神才能够使用他。那么第四个，我们为什么需要成熟呢？《彼得前书》13章讲到，当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像孩子，我们的心思像孩子，我们的意志像孩子。兄姊妹，都说到我们这个人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成熟，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碰到问题，碰到事情，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眼光都是肤浅，都是不成熟的。我们需要长大成熟。第五个原因，为什么需要长大成熟？兄姊妹，当一个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一直都是接受的，就像一棵树、一棵花、一棵果树一样，当他成熟的时候，他才可能结出果子的。在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一直接受。今天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他就是 always 要要要，他就是从别人得、从别人拿，他还不会成为一个给的人。只有一个成熟的人，他就是结出果子，荣耀神，他能够结出果子，能够叫人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祝福。如果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你很难看见他能够成为一个给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不够。只有成熟，他才可能开花，他才可能结果，他才可能结出成熟的果实来。那么第六个，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够在群当里面当领袖。这个圣经的例子太多了啊，不管我们明天早晨要讲的树干也好，不管是这个在教会里面的榜样也好，你就发现你成熟，你才可能叫别人来跟随你。因为在神家里面，不是用地位来引导人，而是用生命、用榜样来领导人。保罗刚才我们弟兄下午讲的，保罗能够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人看见他，你就想要跟上。有人说你是不是一个记者，是不是你要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跟你以外，你也要回头看看跟你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你就算是 leader， 后面没有人听你，这不叫 leader。 leader 决定有影响力，很多问题影响力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深的，有浅的，有好的，有坏的。所以你要回头看看是哪些人在后面，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 leader。 成熟的人才能够当 leader。 第七个，为什么需要成熟？因为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教会不成熟，基督没有办法回来。教会没有长成神儿子长成的生养，神的儿子就被留在天上，他没有办法回来迎接我们。心腹必须要装饰整齐。弟兄姊妹，你看我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讲了七个理由啊，我们真是要长大成熟，尤其老化的这么快。可是我想我下次来，如果再迟六个月来，你会发现我头发大概要多20%。投资我的白头发比投资股票还要有保证，每一年都增加好多根。就是我们需要长大成熟。你说这些都在一篇信息里面讲到临时的恩典和积蓄的恩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都是靠临时的恩典。说难听一点，就是回教徒的临时抱佛脚。你根本没有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恩典，没有花那个功夫，结果轮到你在查经了，结果轮到你讲台了，轮到你拜师了，他在主面前叩头哀求，主啊，求你祝福我，叫我今天不丢你。结果那个聚会果然办得很好，哎呀，我们就很得意，马上就忘了主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临时的恩典，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有那个丰富的生命带出来的，而是我们临时神怜悯、神施恩、神给。什么叫做积蓄的恩典呢？就是我们随着年日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认识、生命的丰富和老练，那么我们自然的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来得到主，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来得到祝福，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在你的身上来找到答案、找到指点、找到帮助。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有积蓄的人。保罗以任何时候去找他， 你发现他能够源源不断的把主的话讲给我们听。那失败的弟兄有一次到台湾来的时候，他所有该讲的信息都讲完了，最后一天早晨他要结束的时候，本来教会只安排给他来个十分钟最后的转讲，结果他上去的时候就发现整个弟兄姊妹是欲罢不能，那么渴慕，从他身上多得到一点宝贝啊，挖宝。他上去的时候，他就发现神儿女们的那个渴慕把他的信息整个就吸出来了，我就讲了一天，一直说大概一钟头的信息，那些信息我还特别读过。就是因为这些人里面，他们有积蓄，他们有积蓄。我们要成为一个丰富的人，成为一个有积蓄的人，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需要年日，因为成长本身 time， 绝对需要时间的。你不可能今天信主，你明天就上了三层天；你不可能今天信主，你明天就变成保罗第二。很多人当天晚上决志说我今生奉献给神，他就觉得他是 Billy Grandier。 就准备成熟没有一日之间达成，除了约拿那棵披麻树以外，特别让他一夜之间长起来，但第二天就枯萎了，对不对？需要年日。第二个需要有经历，在我们这心里面都会碰到很多的事情，经历帮助一个人成熟，但是也不见得每一个经历都能帮助人成熟，所以还需要有第三个因素，就是要有神的结局，要有主的结局。在我们的遭遇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要我们得的，就因为这个遭遇在我的身上没有给我带来祝福，没有帮助我成熟，不过这是一个经历，可能是一个苦难，就是白白受苦，可能是一个成功，这个成功就是个价值，可能是一个失败，失败里面我们有没有学到教训？必须在主的面前要有神的结局，这个结局能够帮助我们长大成熟。所以我们要成熟，我们知道需要时间，需要经历，而这些的经历需要要有神的结局。那么我们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叫做，这是来到到底什么叫做神的结局？要认识，要得到神的结局，我们必须先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今生的路上啊，我们这个人为什么被创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上？而我们这一生里面的几十年的遭遇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遭遇？我们都需要回到最根基的原因，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当我们真看见的时候，那么在我们这一生里面，随着时间过来，随着经历过来，我们会希望在每一个经历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结局。这个希望和心愿能够帮助我们长大成熟，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人进到丰富之地。虽然原谅我说，我们这一生呢，就是汲汲营营，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来，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遭遇。尤其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神的一个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只是多加一个字，欢迎，为什么是我？比如说我们对别人打抱不平，说为什么一人要受苦？为什么恶人反而横行？为什么恶人反而发达？为什么这些不讲理的人他反而升天啊？那些诚实的、那些正直的人反而被欺负？好，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说不出的问题。诗篇103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他们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摩西呢，却晓得神的法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从作为来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一天到晚问神为什么。但是我们从神的法则，从神的旨意来认识神，弟兄姊妹，不仅仅我们对整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得到了肯定。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得到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过这一生。而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里面会觉得不虚度此生。所以我们要来看一段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等一下再看啊。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其实是一种失明，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虚空。尤其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困惑 恐惧。大家如果读启示录第五章的话，我们不用翻啊。那你讲到说，这个天使拿了一个书卷来，那个书卷呢，那个当我海岛上的约翰，当他看见那个书卷的时候，他发现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展开那个书卷，可以读那个书卷。所以当约翰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约翰就大哭起来，因为神的旨意受保护的，他手中有一个书卷，而这个书卷在天底下、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开这个书卷。所以大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约翰就代表了所有的人类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放声大哭。人为什么受伤？人活在上面为什么？我今天存在这个地上，我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个学位吗？为了将来一个更好的工作吗？为了一口更好吃的饭吗？或是为了所谓的 better life？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聪明一点、智慧一点，我们已经在我们有限的经验里面，已经会体会到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叫我们里面得到满足，除非我们知道人为什么活着。除非我们知道了人生的方向是什么，除非我们知道了人受到的意义真正在哪里。哎，你们会说，余弟兄，你来跟我们传福音的，今天是培灵会，不是福音聚会。两个弟兄姊妹，跟我们在这里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请问一件事：我们是不是真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真知道的话，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这么混乱，这么软弱。真知道的话，真像我们弟兄讲的，我们整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非常积极，我们没有那么多害怕。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今天因为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该怕的不怕，不该怕的怕的要死，最该怕的我们都不怕，眼中一重没有神一样。罗马书第一章讲到那个世代，那个世代所犯的罪，一件事情提出来的，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你是不该怕的人，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记得以赛亚在责备他们：你是谁？既然怕那些无草的事人，既然骂怕那些必死的事人，就忘记了那创造诸天、立地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来从神的旨意里面来看哦，神为什么造我们？当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今后看我们的遭遇，会用一个不同的态度来看。那经文很多，那故事也很多，然后我们的时间很短，所以我只能再讲几个精华的点就是了。经文，我想我们在纲要上面有稍微列了一些啊、哦，我们看十九页。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们是我的见证。啊，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几乎是我最近这一两年最常引用的一节经文。圣经上这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怎么被造的？哎，你们这是很多 PhD 的人在这里吗？你们这样怎么考 defense？ 为什么造的？为着神的荣耀被造的。你知道我们被 create 是为着神的荣耀。你刚说到也是我所做成所造出的，英文叫做 form， 我所磨出来的，我所 made 的，我所制造出来的。就是你看过窑匠在那里 form 一个器皿，或是一个生产的一个人，一个厂家在那里制造出一些东西，说到他们的制作。就是你不仅仅讲到我们这个人 created for his glory， 我们的创造是为了他的荣耀，纪念我们这一生的遭遇。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制作，全是为着他的荣耀。这一节圣经是一把钥匙， 打开了人类整个受造的目的和价值。随着主耶稣来到地上，我们知道了这一把钥匙在哪里。主耶稣来，把神的生命带给了我们。因为什么都是荣耀，只有神自己是荣耀，除了神没有荣耀。地上不过有一些 honor 就是了，有一些荣誉啊，你拿到诺贝尔奖啊，你拿到这个国家电视奖，你拿到什么什么奖啊，就只能不过就是我们地上的一点 honor， 一些荣誉就是了。这个还不叫做圣经里面所说的荣耀，荣耀是神的性情，只有神自己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因此呢，从来人没有人看过这个荣耀，只有有一天主耶稣来，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我们就认识了神荣耀的神性，这么荣耀的一个神，一个拉撒勒人耶稣彰显出来。那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那位得了荣耀的耶稣，这两天曾经用祷告常用的，那得了荣耀的耶稣，他的灵回来了，他的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个生命今天在你我的里面，我们都跟神的荣耀有份。我们接下来读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啊，在十八页，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们这边看见了没有？神整个把我们招来，让我们因信称义，这不过只是过程，这不过只是预备的工作，而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荣耀，能够跟神圣洁荣耀的生命有份。然后我们再往前读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人得救，不是仅仅被从硫磺火湖里面被救出来，让我们不沉沦不受审判而已，神是要把我们带进到荣耀里去。救出来不过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预备，带进去才是真正的目的。而今天很可惜的，很多的弟兄被从火湖里面救出来以后就停在那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需要长大成熟，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竭力追求进到成熟的地步，能够让有一天神把我们带领圣子来到荣耀里去。你在想说这些事情，哎呀，你在讲什么东西，这个我现在生活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因此如果这个东西不解决，原谅我说这一辈子也就是在所有的环境里面上上下下，我们这个人就完全是环境来左右来支配我们的一生，也不是我们站在环境上，我们认识的神永远是指引，环境在这里为我们效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的话，就是你才能够体会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是要所有这一切的环境，为了叫我们得到神儿子的生命，不仅仅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整个这个大的观念啊，就是神怎么做出大的法则，就是呢，我们掌握住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上任何一个人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教会历史上任何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你我这一生的遭遇，那通通。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这么爱他。哎，那我说我自己常常也常常问神为什么，今天动刀动了这么多次，医生割啊切啊，这个搞来搞去做实验的，哎呀，我好几次被他们拿去做实验，后面
穿冲进去抽骨髓，前面抽腔又抽进去又抽骨髓，完全是天天在这里检验来检验去的。我自己从小就在这里问神为什么，为什么？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真正从圣经这里面知道的那个答案，当神的儿子，那个犹大的狮子，他为了跟，他已经得胜，他为我们展开书卷，他为我们打开心眼，我们完全知道的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安息。有外面可以有风浪，外面可以有苦难，外面可以有这么多。这个长期的挑战，但是我们心里面却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今天在这地上我要得什么，这是基督徒那种最深平安的根源。我们的平安不借着自我，不是从自我安慰来，我们的平安不是说平安就来，因为这边我们的平安是在于我们认识的神永远的旨意，我们降服在神永远的旨意，我们的平安在于基督真正我们的心中，他成了我们的世界，他成了我们的一切。所以不管这个世界是经济好也好，经济坏也好，因为这边那个不过是海浪上面的上层就是了，它可以有起伏，但是海的深处却是安稳如西安山，永不动摇。这个平安是在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也主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这个平安世界不能夺的，也这个平安是一个人，是一个 living person， 是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你我都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今年在北卡特别着重讲，我们常常用次要的代替的最重要的，我们用次好的代替的那去上好的。今天有许多人去追求各样的灵恩、这样的恩赐、这样的经历，同时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都放在祝福上面，我忽略了那位赐福的主，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天天都在这里找一些圣经的知识、一些的满足、一些的观念，同时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来认识这些活在神永远的旨意中，我们就是用次要的才记得最重要。那么在旧约里面，我这次啊要从一个人的身上，因为雅各在旧约里面用了大概将近有20章的圣经，那我想我们不可能都讲，所以我是假想你们都很熟，你看现在都已经8:45了。因为我发现你们成长得很快，所以我相信创世纪应该读过了。很多人圣经都是倒闭在旷野里面，创世纪都读在旷野边。所以雅各是在你们倒闭之前应该读过的。我们从小就是倒闭旷野好几次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每一年教会说读经计划，我们就开始创世纪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么新约差不多可以走得完。旧约都是倒闭旷野。雅各的这一生，就是呢，雅各身上最大的特点，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对不对？什么？抓。他的名字叫做抓。他在出生的时候，他身上是个强老大，他抢不过他，他就抓着他的腿出来，所以他一辈子扯他后腿。这个人就一生就是抓的一个人。那这个抓就是疑问的意思，他还是一个那个不择手段的，他为了要得到他的好处，他可以不择手段，他拍击别人，他一生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抓，地上的东西要抓，听到有属灵的祝福，他也要抓。一定要像雅各，雅各的生命说到我们这个救人的生命一模一样。我们整个人来到地上，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天然的倾向和性情，就是喜欢抓，什么东西都要抓。明星要抓，钱财要抓，爱情要抓，什么都要抓。这不是雅各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今天有人讲一个小小的笑话，找了世界上最小气的几个人，日本人、犹太人、苏格兰人，还有咱们老中，四个人站在游泳池旁边。不晓得是事业没有银行还是干嘛，所以每一个人就说我们出5块钱，然后我们来打赌，我们一起跳到游泳池里面去，
最慢上来的人他收了10块。他说好啊好啊，他们一人就收了5块钱，然后4个人咚咚就跳到水里面去了，第3个人就会上来。中国人，那中国一定强大，4个人上来。我的拼了命的为了抓东西。那个海泉里的基督沉船的时候，很多人还舍不得他的钱，就是刷着那些金子金银宝石沉下去。说起来，人一生就是喜欢抓，抓的另外一面呢就是不肯放，一样的。所以这个人天性里面就是喜欢得，得不到的就拼命想得，而得到的呢怕损失，就怕掉。所以你看，我们没有得到以前，我们就拼命的想得，得到了以后呢，终于买了一个家。家以后就马上把这个家呢就变成这个动物园的笼子一样。你到台湾到香港去，除了铁门，一层铁门，两层铁门，然后阳台上面铁窗，再加上锁，就把自己完全锁在笼子里面。他掉了。拼命的赚钱，从老爷车，我们那是79年来的，那是500块钱买的老爷车，像坦克车一样。那是现在是石油危机，这大车都没有人要的。大家就从老爷车开始买起了，买到最后，我们发现同学这边都已经买什么 Lexus 啊、Benz 啊，买的都是很好的车。然后你就发现买了车以后呢，就天天紧张了，连到停车场去停车都要故意停最久的，人家那个位置都不够了，他要一人占2个位置，就怕别人开门撞到他车嘛。就跟心连掉一块钱都会心疼。拼命折啊折啊抓啊折，这个以后就怕损失啊，连漆一块都不能掉。现在台湾先说抓猴子，那个要去山里面抓猴子，有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葫芦啊，你们知道葫芦啊，那葫芦就在中间那个凹下去的地方就把它给切掉，然后呢就绑在树上，然后里面放了一些刚刚炒的香香的那些花生米嘛，放在里面去，然后你就躲起来。你就发现一只猴子就跑来了，跑来以后手就伸下去了，把这个大手一抓了一把，出不来，就只能卡在那里了，就活宰了。为什么要被抓？为什么要被杀？就是因为他抓了以后他就不肯放，他觉得这是我的，我舍不得，我连掉一颗都舍不得。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从动物，从这些外面的事情看这些事情，你原谅我说，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deep inside our heart 一模一样的原则。我说什么都要抓，你为什么光称赞他带自带的好呢？你为什么不称赞我呢？你觉得他得到的你没得到，对不对？有的人还更糟糕，在教会祷告，他就说我在这边开口祷告，然后我就听，哎呀，陈弟兄为什么能不阿门？然后一会儿无凭祷告，陈弟兄 Amen， 哎呀，我心里就不舒服，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支持我，在支持他呢？哎呀，弟兄姊妹啊，世界上的是这样子，连来到神家是这样子的。我们整个心就是你希望得到，看看我们所有想得到的，喜欢抓。怕损失，这是雅各这一生的写照。这其实就是我们天然人，就是我们几个人本性最典型的一个写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神没有办法在他的身上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神没有办法让这个人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他可以拼命的去抓，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防止他损失，但是他所有增加的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通通要过去，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所有有形质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被火全部烧掉。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人成不成功，我们这个人的成就是根据我们外面拥有的话，因为只能我们真的比世人更可怜。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所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我们所追求的不是那个看得见，因为所有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有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当我们如果真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保罗说，自战自轻的苦楚，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地上把那些苦难能够安静的安息的把它接触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很安静在这地上成为一个遭受损失的？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仅仅是在这个平安的里面是这样，他说就连在患难中也是这样欢欢喜喜。为什么在患难中欢欢喜喜？除非我们看见原来借着这个患难我可以得到这么丰富属灵的产业，一个看不见神留到永远的基业，那个不能毁坏不能玷污不能失残为我们成长在天上的基业，同时面讲到我们里面生命的成长和得着，这个得着需要有属灵的看见，这个得着决定从人的舍己来。雅各的这一生，他整个人如果不是神介入到他的生活和生命里面，就证明雅各的这一生就是一个抓的人。他真的很聪明，你从他后来做到拉班手下20年，他神经中已经讲过几次白手起家啊，雅各去也是白手起家，两手空空的去，他回来的时候牛羊骆驼多得不得了，对不对？拉班对他真的是用尽了诡诈。雅各等你讲到他在拉班手下的经历的时候，那听得真的很同情，对不对？白昼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他整个就是一生就是在那里受苦。他说：“我不得何人而睡，而且你用十次改了我的工匠，这全是典型，对不对？”那加薪就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抱怨的。怎么会抱怨说你怎么不加了什么事情？那绝对是典型的。兄弟们，这么辛苦、这么认真的人，白天受热，晚上受冷，然后不让他的这个舅父任何一只羊受到损失，然后别人被野兽弄去了，雅各用自己的还给他。这个人真的是，他不是那种手段的，他是非常认真的一个，非常虔诚、非常殷勤、非常肯干的一个。一生的里面在这里抓抓要得，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和怜悯，神介入了雅各的生活。你们知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后来就是用这个诡计啊，骗了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又跟他妈妈联手，就把这个长子的福分也骗来了，然后他哥哥要杀他。他就讲了一句话，这个创世纪27章36节，至少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正罪吗？所以那句话听起来真的是羞辱，对不对？就比如说你的名字叫做这个陈贪财，人家说你的名字叫贪财岂不是正罪吗？然后叫张鬼大，人家那叫鬼大岂不是正罪吗？雅各就是抓啊！一旦哥哥说你的名字叫雅各，岂不是正罪吗？就是不只有手段的抓，因为这个字是一个很不好的字。他的名字叫雅各，叫对了。他天生就是这样的，看不起他。他听说是没神介入到他的生命，这人开始离家，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什么都不掉，就是生命不能掉。你只好把他一切所得的都丢了，他离家出走。刘子明，你知道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几岁？啊？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底下人说30岁，有人说40岁，有人说10几岁。我跟他们说77岁吧。那怎么算给你们当功过？曾经给你们这么早恩典吗？你们如果需要花2年才找得出时间的话，那我就2年后再来。雅各77岁啊，他这个人一生都已经过了一半了，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将来有多少日子，对不对？摩西说人的一生70岁，强壮的80岁，神如果不介入他的生命，就说明这个人这一生就是伟大的雅各。但是神进来，神来干涉他，只是让他漂流到巴旦亚兰，到他的舅父拉班的手下，20年的时间， 吃鬼杖，麻烦吐鬼杖。他喜欢抓，麻烦是抓损失的人。他们两个各有高招，所以两个人是在这里一力斗力。但是雅克呢，他还是厉害。他刚开始好像被欺负，一娶太太就被骗，对不对？人家娶八姐结果给个力量，然后又说断了七年。反正是用各样的方法拉班在他的身上，想要从他身上刷一些东西出来。所有雅克得到的，拉班就怕他拿走，所以想尽办法来保护他的产业。所以这两个都是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天上乌鸦一般黑。还是感谢主，七年之后，雅克在拉班的手上，他真是吃尽了苦头。他没有想到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碰到一个比他还要厉害的。他真的是吃尽了苦头，但是在他这二十年的里面，他真的是非常殷勤的，凭着自己的血汗，他积蓄了许多的财物，得到了家，两个妻子，为他生下了十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弟兄姊妹总算有所成就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看一段关键的经文了。我们请看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一直读到三十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流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披鲁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发现神这么清楚的、直接的介入了雅各的生活。那一天，在他回来要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知道他哥哥带着四百个人连夜回来，雅各整个人吓坏了。中国天然人的个性，一个是喜欢抓，一个是对我们所有抓到的东西，我们怕掉。那一天，他想说他去见他哥哥，他不知道他哥哥会用一个什么态度来对他，完全是一个未知。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真的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他真是紧张，但是他这一生的积蓄可能就全部没有了。更紧张的是，他记得当初离开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发誓要杀了他。就是那一天，在雅各的心中，现在他整个心里面天然生命被带到一个尽头，就是一个巨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呢，他把所有人都打发走，自己一个人留下来。他预备好，如果环境不对，可以打腿就跑，对不对？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叫，财产可以叫，虽然舍不得；妻子可以叫，虽然舍不得；孩子也可以叫，虽然好像叫一块肉一样。但是我至少老命还留着。弟兄姊妹，所以神为什么要来叫使者跟他摔跤？就是让你这个人逃不掉，你没得逃的，你非得去面对这个问题不可。就是你那些神的使者终于也跟他摔跤，实际上他讲到有一个人，后来他说是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弟兄姊妹，你常常出现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是神？我从来没遇见过神。弟兄姊妹，神常常借着环境来遇见我。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在雅各的里面原来以为是人，他整夜跟他摔，他不肯服输，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是神。
其他给这块地起名叫做毗卢的，因为这边在你我人生的路上，神都给我们量了毗卢的。跟你说，没有一个在神面前成熟的人，他不需要经过毗卢的。我希望今天晚上讲完道，你们明天早上还敢来聚会吧？要不敢来聚会，但是你们不要怕，真的不要怕。这个应该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巨大的恩典，真的是神极深的恩典。我说过，神如果不介入雅各的生命，雅各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天去见神的时候，他光溜溜的去见神，因为他所有得到的都是属地。那一天在披鲁一的神让他摔跤，神让他摔跤，而到最后雅各一直不服输，你知道一个人摔跤力量最强的地方，他要两条腿能够稳住不被人家摔倒。摔跤跟打乒乓球不一样啊，打乒乓球只是学谁赢谁输就是了，摔跤是要把人压倒在地上，你要 surrender， 你要输给他们。摔跤没有平手的，摔跤一定有一个赢。所以这边雅各不肯服，雅各整个的力量在他大腿窝上。到了天亮了，神的使者在这里做了一件事，就摸了他大腿窝一把。这个人一下子天然的力量掉了，整个摔跤的那个力量没有了，他一下软下来，他求神的使者给他祝福，这个时候，他从眼睛力量放在摔跤赢还输的事情上，转到了他在软弱中仰望神的祝福，这是他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机。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以为我凭着自己我可以站得住，常常我们在环境在难处的里面，我们没有真心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觉得我软弱，我需要神帮助。虽然很可能我们在外面一样祷告，我们也请牧者祷告，我们请同工为我们祷告，可是在我们寄宿之处，我们仍然觉得我自己要做上帝，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在你我的环境里面，不管觉得孩子，不管觉得夫妻的关系，不管觉得我们健康的问题，不管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配搭的难受，不管觉得任何的难受，因为这边神常常要给我们带到一个尽头，要让我们知道离开神我们不能做什么。原来雅各过河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带着一根杖过河，这根拐杖在雅各的手里，在当时的这个亚拉伯旷野里面，或是在当时巴勒斯坦的地方，所有行路的人都带了一根拐杖。这根拐杖碰到野兽的时候，可能你自卫一下啊，打打野兽；碰到过河，可能需要探探水；碰到石头路走山坡的时候，走上坡的时候，可能当个拐杖。平常不用的时候，往地上一插。其实这根杖可有可无，但是请你们注意到。过了披鲁伊勒以后，雅各没有这根杖，他连一步路都走不了。说到里面的依靠的生命，对他来说不是可有可无了，是他每一天必须要有的必须的态度。从前我们对我们的神的关系就是像雅各原来一样，哎呀，碰到难处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哎呀，我孩子生病了，那个手一直停不下来，主耶稣，求你医治他。等到孩子病你好，我马上忘记。他找工作找不到，我们祷告主；找到了工作，我们天天去加班了。他夫妻吵架，我们说主啊，求你软化我姊妹的心，让他原谅我，让他不要再生气。姊妹一听你一软了，一好了，哎呀，我们马上就忘记。这个杖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当初行路的人一样，他需要的时候才用，不需要的时候，我最后一放。太平盛世的时候就跟主说，主啊，功达于你，我已经把我一个礼拜已经分好了，礼拜五两个小时去查清单，礼拜天三个小时包括公民聚会，其他的时间供他去。我的奉献就是这样子，我只能这样子，而且全身是睡后的时分之一，不是睡前的。主啊，你现在供他去，就是这样子。我好几次，其实我从前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也跟神来过这一招，这个得了一大笔钱，这个换工作嘛，又累积了很多假期，啊，公司一下子这个累积的小时都是算成钱给你了，啊，一拿到钱先把十分之一分出来， 然后跟主说东开始剩下的我好多用主，你越这样讲主越来摸。我那次被他摸的是 100% 的被这个钱要去了，不是要钱的地方是没有，就是看中知道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我们跟神说 10% 其他不用开始，到最后是 100% 通通都全部都交出来。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跟神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建筑在我的需要上，常常建筑在我的困难和我的环境上，其他时间我们跟神之间好像就是这么生疏，这么遥远。雅各从前就是这样，但是当那一天在提鲁伊的就是那个环境，整个人就是被带到一个尽头，从那一天开始，这一根拐杖的雅各再也不是一个点缀的。除了我们这个人对主的依靠，也绝对不算是一件点缀可有可无的事情，也是成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我知道在座很多人都很年轻啊，可能你们不见得一定能够体会我在这边在这样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因为你们可能还刚信主，不会觉得自己那么糟。像我们服侍主人问的是不见得是环境的困难，有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败坏，然后我们这个人被神显明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人面前凭着信心，我们不敢讲道，我们不敢服侍。就跟陈弟兄讲的一样，你上一次打了胜仗，你以为这次其实今天就可以打胜仗，神就让你摔得惨惨惨的，讲完道以后你觉得吃了一口的死苍蝇。我第一次讲完道，希望地上有个洞，我可以钻下去。我是讲真的，我不知道陈弟兄有没有这个经验，还是你喜欢飞上去？我是抓着这有个洞让我埋起来，而且讲的神的话，这么好的话到我的口中讲是这样。同志们呀，那让我们从心里面真的是学会谦卑的靠主。好，我们里面真讲到说求我需要你的时候，就是那个说不出来的那个，就是那种想要哭啊，或是那种那么深的一个往里面去的一个阿门在我们的里面出来，觉得离到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我准备神到我们身上去知道怎么说。我们医生说他长癌症的时候，我离不了这根杖，每一天都需要它。每一次要开大刀的时候，就证明我少不了这根杖，每一天都需要它。去年我外面没有这些难处，然后面临到那么多的试探，那么多环境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里面也觉得主每一天都需要。然后那天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他对神的依靠变得真实，变得具体，变得必须是持续的。当雅各晚年啊，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跟创世纪四十七章，这里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你想到雅各晚年的时候，他扶着杖头敬拜神。那兄弟们，我好喜欢这句话。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脑筋里面就有一幅图画，那个白发苍苍、瘸腿的雅各，满脸岁月，这个。一生的岁月，一生的经历，在他脸上留下了这么多的痕迹，但是他的手却扶着那根杖，他低头敬拜神。我相信他摸到那根杖，他就会流泪。从前我凭着自己，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得什么我就得什么。但是从披露一个之后，离了神，他什么都不能做。当他的晚年，他能够成为一个这么生命丰盛的人，他知道都是因为主在他身上工作的关系。如果不是主介入了在他的生命里面来，他不可能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是雅各面前第二个大的转机啊，他的名字原来叫雅各，那个师傅对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雅各是一个这么肮脏、这么卑下的一个名字，一个抓的人，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被鬼抓抓的人。但是神那天把他改的名字，你要叫以色列 ，Prince of God， 神的王子，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只有十字架被十字架攻救过的神儿子那个尊贵君王的生命，才可 才能在我们里面逐渐的长大起来。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是雅各，我们的生命永远是悲伤的，我们的生命永远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这里抓，在这里责任。但神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的王子。而且基督一个人经历之后，我知道他可以透过这个外面的环境能够看见神。所以他在这里明明是第一个人在这里摔跤，他里面却知道他遇见的神。所以说我不知道在你我的经历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好像是在一些难处里面，我原来很受伤的，原来很生气的，打抱不平的，有一些神翻开了我的眼睛，原来看见背后神在哪里。 Face to face 我遇见的神，这的确是借着环境中的一个人，我可以从我一个这么坏的老板的身上，让我看见原来神在背后有一个这么美丽的未得之地，一个属灵的产业要给我。从我原来对他的埋怨，对他的生气，对他的忍受啊，对他的愤怒啊，甚至去告状，在背后说他，而到最后当我看见他在那里骂我的时候，我的心能够欢喜，能够快乐，我如同遇见了我的神。有一次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难处，那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的，在这个难处的里面，我正在那里为自己为这个环境感到无情，觉得怎么可能在神家里面还会有这种事情呢？把黑的长成白的，白的长成黑的。我在那里不高兴的时候，那一天我记得是半夜，突然一下子我里面遇见了神，我知道是神的手在这些环境里面。我整个人，我记得我在客厅，我整个脸伏在地板上，我连动都不敢。我知道神在这里遇见我，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是要做一些事情，要的就是借着这些器皿在做。而我里面敬畏神，我也为我的弟兄们害怕，因为我知道像这些事讲这些话是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先学习我服在神的手下。就是因为这是雅各的改变，他从前从来不知道环境中可以看见神。而且像雅各的改变，他所有的掌中向希伯伦去，希伯伦受到跟神相交，跟神成为朋友。雅各原来的脚中是离开家的，他巴旦亚兰，他去赚钱，他去得很多他的产业。但是他第一步回来的时候，他自己被神摸了以后，你发现他所有的脚中，经过事件穿过伯特利，直到希伯伦。他的晚年，除了下埃及以前，他就一直住在希伯伦，他跟神成为好朋友。哎呀，觉得整个人生啊，整个的方向，整个吸引他的，通通都在这里被神一步一步的改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环境中和那种最大最大的难处。小难处不叫提鲁伊德。我有一次讲完提鲁伊德，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他说啊，真正被带到提鲁伊德的人不多。虽然很多人说他已经过了提鲁伊德，他就听听他讲的话就知道他真的没过。我也不好意思说阿门，对不对？就是呢，真经过基督一个，我们这个人一定软下来。真经过基督一个，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我们绝对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一步都少不了神。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变得羞愧，我们的脚中向着神而去。我们能够透过一切的环境，我们知道有神的手在其中，我能够看见神的面。我能把我的经历，把我所经过的环境称为提鲁伊人，因为我在这里 face to face 我遇见了我的神。我不知道在你今天的难处和遭遇里面遇见神，我不知道在你今天的最大的难处里面有没有让我这个人变得更谦卑更依靠他。我不知道在我们今天这些的难处里面有没有转移我们这个人生命的信心，从抓，从卑微，从低下转为成 Prince of God， 成为以色列。我也不晓得这个这样子的难处有没有让我们对神的依靠变得更真实。 一旦那两个整个从心从意的以后它开始改变，虽然它后面还是有一些软弱，但是你发现它整个的方向向着神永远的旨意去，神在他身上一直在环境面建造。曾经说过啊，十字架不是目的，基督才是目的，拆毁不是目的，建造才是目的，苦难不是神的目的，荣耀才是神的目的。我们常常都误会，但其实背后神真正要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想这样当他一路上这样回来回来回来，兄弟们，你发现他最终来到了希伯伦，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这么亲，他跟神成为好朋友。那到了晚年啊，这个大家细节要听的话，创世纪里面就有听了。到了晚年，你会发现雅各的这个人，他整个人变了，好几个地方改变了。那第一个，他的生命变得非常的丰盛。他从前是一个抓的人，他从前是一个舍不得给的人，但是后来到了晚年以后，你从圣经上发现，雅各是成为一个处处为人的爱神祝福的人，对不对？于是把他的儿子带来，他为他的两个孩子祷告，他为他十二个支派祷告，都在那里祝福他们，连他进到了埃及的王宫了。哎呀，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这种伟大的图画，这个是世界的 system， 出来一个最杰出、最代表性的人物，叫做法老，世界的强国，那个一国之君叫做法老，住在皇宫里面，人家去见法老，进了宫殿以后，就要在地上爬的、蹲守的，那法老那个权柄大得不得了。一个是属灵世界里面塑造出来的一个代表人物，雅各白发苍苍，瘸着腿，你这么穷的要饭的一样，家里面都没有粮食吃了，跑到埃及皇宫来。一个属地最杰出的法老，一个神家私家伯父，一生是在他身上制作，然后两个人相会。哎呀，这种姊妹，希伯来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向来是伟大的给最小的祝福。每天这两个四十年出来的人在那里相遇的时候，所有人看见法老都趴在地上，但是这个法老见到雅各的时候，他那么甘心在他面前把头低下来，请求雅各为他祝福。雅各一次为他祝福，两次为他祝福。我跟你讲，换到年轻的雅各，这个天生爱抓的人进了王宫了，埃及皇宫是整个世界的代表，而且法老说这是埃及一直到你眼前，你要什么给什么。你说雅各会不会闹到整个是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他们也笑，司空也笑，对不对？啊，想这个全部都出来了，想想以前在拉班手下那么辛苦，哎呀，现在埃及整个埃及在我眼前，是什么力量让雅各变成这个样子，整个世界现在在他眼前，他无从无有，找到法老面前为他祝福，把神的祝福带给他。哎呀，地方从这边再也不一样，从一个这么爱抓、舍不得丢、天天都要得的人，他才能成为一个到处给的。今天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给的，就说明到我们今天生命到底成不成熟。只有丰盛的人可以给人，只有成熟的人可以给人，不然的话我们都是在要，对不对？什么都要要，哎呀，那个人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哎呀，这个传道人长大为什么天天都是长一样的？啊，我们天天就是在这里要要要要。那怎么放几斤又放胡萝卜？我去讨厌吃胡萝卜，怎么又是胡萝卜？我们天天就来到神家里面就说叨叨叨叨叨叨。就是那样，雅各不一样。一进到埃及去，整个埃及就在他面前，他如同无有。这些人才是世界不配有的。你当丹尼尔跟他的朋友进到巴比伦王宫里面的时候，那么王吃的膳、喝的酒都要给他一份。今天我们有几个人吃过当主席吃的菜？几个人？王吃什么？他吃什么？这是何等的领域！这些人立志不用完善，不让他们的东西来玷污自己，才知道自己里面的珍贵。他自己知道里面的丰富，他知道他里面所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不能给他。所以，神儿女需要有这种的尊贵。如果 真这样子的话，你在老板面前就不会像陈弟兄今天下午讲的那么怕。常常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不是这个现在心情不好不敢讲啊，我这么多年都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神的儿女们如果真认识我们是谁，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讨一口饭吃，谁雇佣我谁有福气，你知道吗？哪一家公司雇佣了我们基督徒，他蒙恩了，我们这些人来把神的祝福带来了。虽然我科技上我可能成就上比不上某些人，但是我这个人来，我把神的祝福带来。我们里面有这种把握，不要在外面紧张的不敢，那个不敢去上厕所，跑好几趟厕所，对不对？我早上起来就拉肚子，然后我刚开始找工作就这么紧张，大早起来就哎吃不下，紧张啊，跑厕所啊什么。后来好像没有训练下去，我根本就是大摇大摆的进去。我最后一个工作还是人家自己帮我写履历表，然后帮我去公司请我去进去面试，然后跟我换了一些履历表的时候，现在履历表不是我写的，是我的 agent 帮我打，我连看都没看过，人家当天就给我们 offer， 还巴不得我们去。兄弟们，我们在几个面前，我倒不是说不是外面技术才干的问题，我们里面真是要有把握。我们的小众，雅各曾经说过一句话，是他真正他自己不明白的话，我相信到了他晚年他就知道了。一直拉班来见他，他就拉班说了一句话，我的耶和华选我的脚中赐福给你。我这句话大话，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只是从外面来看，见着我来，你的羊群增加了，耶和华使我的脚中赐福给你。我的弟兄姊妹，属灵上，现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子的人。耶和华随着我们的脚中祝福人。回到家里面，你的家就因为你这个人回家，大家都喜乐，大家都蒙福。回到教会里面，教会因为你这个人的出现，教会要蒙福。你到公司里面去上班，耶和华随你的脚中祝福他。这是神在雅各身上一直做的事情。第二个，眼睛那么挑战，雅各的晚年其实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但是他真的属灵。他这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一个成熟的人，一个不成熟的人，心思像小孩，言语像小孩，意志像小孩。等到他成熟的时候，他能够分辨好歹，你的心思。里面的痛苦，整个属灵里面的操量能够看出一切事。所以当约瑟把他两个孩子带来的时候，马拉西跟以法莲摆错了位置了，雅各马上心里面都知道，所以雅各都是很祝福。人家他原来摆好的是希望他直接这样祝福，但是他却交叉的祝福，他把右手的祝福给以法莲，把左手的祝福给长子马拉西。约瑟要把他搬回去，他说不要，因为神要祝福以法莲，他心里面那么清楚知道神在做什么。而到了创世纪四十九章，他为了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从流便支派一个一个支派的讲，弟兄姊妹，他看见的十二个支派将来的命运，跟他们在神家的功用，这么清楚看到了未来，他眼睛其实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灵里面的眼睛却这么透亮。因为他认识神，我跟神有一个这么亲的关系。我们这个人因为不属灵，常常被环境骗。当伊丽莎到亚兰王那里去看便哈达的时候，他一看见哈薛，他就放声就哭了。哈薛现在是亚兰王底下的一个大将，但是伊丽莎一看见他，伊丽莎就哭了。他知道自己的人将来要来残害死的百姓，他看人，他看到人里面去了，因为这边这就是属灵，这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里面，我们都是因为没有属灵的眼光，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眼光，所以我们常常被整个环境而折磨的东倒西歪。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神，我们从神的角度看这一切，我们知道神正在做什么。而我们心里面这么笃定，
把整个当那么多人白夫长带着这些船长水手这些犯人在海上14个昼夜被那个风吹动翻腾，什么犯都不能吃，觉都不敢睡，但是保罗却这么安静安稳的，我说我的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可能你们都可以放心，我们一天都不会出事，连头发都不会掉。他在众人面前拿海饼，他就吃了，带到众人一起吃。弟兄姊妹，因为他深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灵里面这么透亮，就是属灵。然后再到了第三个点，他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啊。我们刚才说到哥伦比亚这么好的地都要给他，但是他通通不要，完全不要，他只给人祝福，世界不能够摸到他。所以当他在那里住在埃及的时候，神的百姓，整个埃及最好的歌山地送给神的百姓。当约瑟还做王的时候，还掌权的时候，整个这个埃及地最好的给神家用。等到这两个人一走，神的百姓就在埃及成为奴工了，埃及的奴工起来辖制他们。我在那里看见了没有，属灵生命老练成熟的话，整个世界不仅仅不能够打倒辖制我们，整个世界都能消灭。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提出在人服事的挑战，对不对？当我们能够真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像姜威自己劝我们的，好好赚钱，好好存钱，好好奉献。整个世界可以为我们效力，可是如果我们里面世界在我们里面是这么强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先不要想去为神家赚钱，先学习好好爱主，免得你想去为神家赚钱，世界就把你给吞噬了。啊、好多弟兄以前跟我们讲，我们那时候在美国中部，他们说哎呀，开这个要跑到堪萨斯西区那边去参加退休会太麻烦了，我跑到加州去太麻烦，他说我先去赚钱，帮人家买飞机，以后参加退休会不要开车、啊、你们每次飞机开过来10个小时，对不对？有事情就去赚飞机啊，就是你很稳的。好多人，我以前还见过一个弟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招他要服侍主，但是他有一个心愿，他说我将来不要传福音，这个我不要靠别人来养我，我自己来养我自己。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许了一个心愿，赚300万，然后就出来寻事情。现在他有3000万都不止了，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人还没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的里面，哪个什么力量能够让他从前只要走他就抓，只要自己的东西就流口水的，到现在整个埃及摆在他面前，他如同蜗牛。那最后雅各向死亡夸胜。那弟兄姊妹，死亡是我们这一生里面 one of 我们最大的挑战。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死亡是怎么回事，直到我17岁那一年，我从小的时候也看过别人死，我的祖母在我9岁的时候去世了，我在医院里面旁边病床的人白天还跟他讲话，晚上这个传单一照就被人家推出去了。有时候在医院里面稍微好一点出去逛一逛，上面基本上里面送来一大堆车祸的那些人啊，满身是血，有的当场死人，人抱着哭，太过死人，可是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死亡会临到我。17年，当医生说我长血癌症，都再活1年到2年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吗，我那天接到那封信吗？其实偷看那封信，看了那封信以后就千针扎口嘛，是扎脸上脸麻的不得了。那个死亡诠释是一个17岁的少年这么无情的说来就来，我连想都没想过，预备都没预备好，他那一天可以这样用一下就能当一个心脏。哎呀，弟兄姊妹，是死亡，我知道那个可怕，稍微体会了一点。从那天开始，我连睡觉都睡不着。我快睡着的时候，就有一个黑影压在我的身上，我就怕我睡不去，再也醒不过来了。从今天雅各在他晚年他要走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他为他所有的儿女祝福完，他就两脚一收，弃绝而死去见主。这么漂亮的一个 asset，
他走得潇潇洒洒的，而弟兄姊妹就是等到他们的生命的老年。这个东西当然离我们太远了，我想我们现在先不去说它，但是至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面，我们不必找其次，我们不在这里问神为什么。当我们在这里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就像在基督一的正在跟神摔跤的雅各，他不肯服输，他安静不下来。这个人没有人能替我们摔这个跤，但是至终我们可能要被带到一个尽头。有的时候神的工作，神的祝福，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身上开始，一切他取去的东西都要以他自己来替代。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时间已经是很难得见面了，所以这个我们能够交通能够彼此劝勉的机会也很少。如果是盼望你不管现在在怎样的难处里面，那我们学习像雅各一样，我们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的眼睛不是放在不肯服，我一定要在我的方向，我要用我的力量来保护我的，我要用我的力量来抓我要抓的东西。那我们早一点在主的面前，我们 let go， 我们 let go， 你自己不再抓了，然后我们 let God， 由神来做。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都要做奇妙的事。那基督的一基督一代的经典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可能不止一次啊，但是我想我们都需要经过。那如果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我想我们就不会灰心，也不会害怕。我真的要跟弟兄姊妹讲，当我们真正对神这样子救过一次啊，救过两次，你会发现，你里面不仅仅不埋怨，你里面真的是对神充满了感恩。以及为什么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当他一扶着那个杖头，他不是在埋怨，他是在敬拜。只有当我们还没有经过的时候，我们才会害怕，我们才会埋怨，我们才会紧张。而神真带我们经过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是面对面的遇见神，原来是从这里经过之后，我的生命变成了以色列，原来是从这个生命经过之后，我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么亲密信号的关系。原来是从这里基督一个经过以后，我的脚中会向往希伯伦，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所以从前风闻有神，从前听的那些的道理，现在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变成真实。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365首。